跟住落嚟有读经嘅时间，今日所读嘅经文记载喺《使徒行传》十章十四节，请听我读。彼得却说：主哦，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跟住嚟咧有正道嘅时间，今日讲完系黄伟权牧师，佢所讲嘅题目系白日梦，唔该黄牧师。
弟兄姊妹，感恩今天喺度同大家分享上帝嘅话语，题目咧系白日梦。嗱，呢个唔系同你哋讲嘅，我唔希望一阵话，诶，点解你喺度白日梦啊？咁样，呢个经文系嚟自于喺今天我哋《使徒行传》，我哋讲到第十章当中。当有人讲到白日梦嘅时候，可能我哋会睇到一啲嘅处境，系一种贬语，系一种嘅批评，甚至有啲人咧话你白日梦，你发紧白日梦嘅时候咧，会倾向一种咧懒惰嗰种嘅描述，即系你乜都唔做，坐喺度发白日梦。原来有啲专家佢去研究咧，佢话原来发白日梦嘅人咧，佢系俾其他人看起嚟咧，好似喺精神身体上咧冇乜特别嘅，只系咧眼睛咧就呆滞望向一个嘅地方，目无表情，呆呆咁望住一个嘅远处。喺呢啲嘅处境嘅时候咧，佢脑里边系清醒嘅，但系咧喺佢清醒里边咧，佢系脱离咗一种现实嗰个处境，可能咧就系、是。当你想同佢讲呢个题目，你讲 A 嘅时候呢，佢就答咗你 B。根本佢嘅脑同佢嘅思想同佢嘅心灵唔系喺个现实嗰种嘅状态当中。佢有一啲嘅幻想，可能有啲嘅影像，有时系一啲过去嘅处境，有啲系一个开心嘅念头，有啲甚至系一种野心。当时可能佢諗緊某啲嘅处境嘅情况。白日梦呢个嘅处境咧，会影响人当事人一啲嘅情绪。但系原来白日梦咧有另外一个嘅好处噶噃。原来白日梦好多时都系一啲灵感嘅来源，特别系一啲文字嘅创作、艺术嘅创作，甚至科学家佢哋研究某啲嘢嘅时候，佢哋都系喺一个脱离现实嗰个处境嘅时候咧，嚟发一啲嘅白日梦，引致佢钻研到某一啲嘅科学嘅发明。喺我之前服侍嘅一个青年嘅工作嘅机构里边咧，我哋常常都提年青人应该多发白日梦。但系呢个系积极嘅鼓励，让佢哋有更多嗰种嘅思考、嗰种嘅思想。不过今天咧，我就唔鼓励大家喺呢一刻咧，你哋发白日梦。我哋专注喺经文当中。我想藉着今日喺呢个《使徒行传》第十章里边，我哋睇到里边有两个嘅主角，佢喺白日嘅时候，佢见到异象，我就称佢哋为喺度发白日梦。我想藉着呢两个异象嗰个嘅事件。让我们看到圣经上帝赐下这些的处境的时候，让今天我们这班的信徒得着什么的好处，让我们在信仰生命历程当中，我们能够更加活出上帝那个的样式。我们进入这一个经文之前，让我们再一次同心来去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圣灵，你赐下你的话语，愿意在这一刻你的圣灵动工，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转眼在你话语当中，转眼仰望耶稣基督，让圣灵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将你的话记得清楚明白，更加让圣灵开我的口，将你的话讲解，高举主你的名，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在第十章的《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在 当中咧，会睇到有两个发白日梦嘅主角。第一个咧系哥尼流，这个咧路加就描述佢系一个白夫长，佢系罗马一个嘅官兵，一个嘅军队嘅一个嘅首领。咁啊，居住喺边个地方咧？喺呢个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咧，如果耶路撒冷，我哋会摆喺咧犹大国呢个咧较为中间呢个嘅地方。佢会咧系偏向喺北边沿海嘅一啲嘅市镇当中。哥撒利亚呢个嘅白夫长哥尼流，路加描述佢系一个敬畏神嘅人。佢周济百姓，佢常常向上帝嚟去祷告，去祷告神。佢系一个敬虔嘅人。呢个系第一个嘅发白日梦嘅主角。第二个系边个呢？系彼得。当时嘅彼得呢，佢领受咗呢个圣灵降临之后呢，佢到处传道嚟行神迹。佢喺吕大行呢个神迹嘅时候呢，医治咗瘫痪呢个八年嘅以利亚。同埋呢，佢继续再北上去到呢个约帕呢个地方。佢喺当中呢叫呢个嘅多加嚟去复生。而彼得佢喺约帕嘅地方呢，佢圣经描述住佢住喺呢呢个削皮匠西门嘅家中。呢个削皮匠究竟系做咩嘅呢？原来呢佢系我哋叫做做皮草。佢有啲动物嗰啲尸体嚟去做皮草。喺当时嘅处境呢，呢个削皮匠呢基本上系一个不洁净嘅人。但系你会睇到圣经描述住彼得住喺呢个削皮匠嘅家中。我哋去睇今日嘅经文。今日经文呢度彼得佢咁样讲，佢话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嘅物，我从来没有吃过。从呢一节经文里面呢，俾我一个嘅提醒。原来上帝同人嘅对话唔单止喺旧约里面常常发生。原来喺新约里面，上帝嘅灵主耶稣基督同样会直接同人嚟去对话。当圣灵降临之后，圣灵藉着好多唔同嘅处境与使徒佢哋直接嚟去对话，与一啲唔信主嘅人嚟直接嚟去对话。我哋睇下去到十四节呢度，究竟彼得喺之前发生过咩事情，以至到喺呢一度彼得佢要咁样对主嚟去讲出呢一个嘅说话。我哋从《使徒行传》十章第九节嚟去睇一下经文点样描述。经文描述住彼得当时咧已经系喺呢个约帕咧呢个嘅削皮匠屋企啊。彼得约在午正嘅时候上呢个房顶去祷告。呢节经文好清楚讲到喺时间系正午十二点嘅时候。原来咧喺当时呢个文化咧，正午十二点咧唔系犹太人咧惯常祈祷嘅时间嚟噶，而地点咧就系喺呢个嘅屋顶。当时嘅屋咧有三层嘅，最高嗰层咧系一个平台啊。咁我哋咧有住过香港咧，可能有啲几层嗰啲唐楼啊，咁有天棚。咁天棚咧以前要嚟做咩嘅咧？晾衫啦，晒下菜干啦。晒下果皮啦咁样。当时犹太人佢哋嗰个嘅屋顶呢，原来同样都系晾晒嗰啲蔬果。咁当日呢，彼得就去到呢个屋顶嗰度呢，佢喺上面嚟去祈祷。喺祈祷嘅时候呢，佢当时出现一种状态。喺第十节嗰度讲到佢肚饿。呢度讲到佢肚饿。佢话佢想食嘢。祈祷里面想食嘢，好多人可能都有经历过，系咪？可能你祈祷嘅时候諗好多嘢。突然间祈祷，咦，我都想买个宝马，不如祈祷加埋买个宝马落去。彼得喺当时佢突然间肚饿，佢想要食嘢。上帝喺呢度就话，圣经话俾我哋听，彼得魂游障碍。魂游障碍喺当时希列文嗰个嘅意思呢，系佢精神有恍惚。佢唔系喺佢嘅祷告嗰个集中当中。更加有一个叫做出神呢一个咁样嘅描述。原来魂游障碍一个嘅描述出神呢，是讲到个灵离开咗身体。所以喺经文里面我哋可以照着字面嚟去解释呢，就是话彼得当时佢好想祈祷，但係呢佢嘅灵呢就企咗喺佢嘅身体外边，即係话呢佢根本唔集中喺个祈祷当中啦。 咁喺呢个处境底下咧，我就称佢为咧发紧呢个白日梦。白日梦彼得见到两件嘅特别嘅处境，一喺第十一节呢度，彼得先系睇到。佢睇到一塊大布系住四角垂咗落嚟，呢个布上面咧系圣经继续描述咧系有四足嘅走兽同埋昆虫，同埋咧包括咧有天上嗰种嘅飞鸟。跟住彼得佢更加听到，佢嘅耳仔听到一个声音对佢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如果你真係肚饿嘅时候听到呢个声音，前面有嘢俾你，哇攞嚟食啦，咁样你会点啊？梗係食啦，系咪？但係我哋睇下彼得点样答呢句嘅说话，就係、今日嘅经文。彼得回答佢话：主啊，这是不可的。有解经家佢喺呢度嚟去特别用咗一个好幽默咁样嚟去作出一个嘅评论。佢话如果彼得佢又看见又听到两样咁大嘅异象喺佢嘅面前嘅时候，佢竟然回答呢个嘅答案系一个负面嘅答案，唔可以。佢自己肚饿啦，佢仲同埋仲有呢个好特别，点解话嗰啲神学家提出咁幽默呢？佢话主啊，当佢讲主嘅时候，佢应该知道自己嘅身份，有主人摆嘢俾你食，咁你梗系哇好啊！又啱啱你又肚饿啦，咁梗系正中下怀，梗系攞嚟食啦。但系佢话唔可以，呢个嘅答案带俾我哋去思考嘅时候，有啲唔合逻辑，亦都唔合理。喺呢个嘅处境里边，俾我哋嚟去思考嘅，其实耶稣提醒我哋一件嘅事情。喺呢个马太福音呢、这个七章二十一节嗰度，耶稣佢提醒呢个嘅门徒跟随佢嘅人，佢话凡称呼我主啊主啊嘅人，不能都进天国。呢、这个系当时主耶稣基督一个好重要嘅提醒。同样喺呢一句嘅经文当中，对我一个嘅提醒，以至到一齐嚟去共勉。我哋常常祷告都话主啊。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顺服的心？可能主回应你的事的时候不合你的心意，主我不要这些，我不要那些。当彼得在这里肚饿的时候，有东西放下来叫他宰了吃，他说主啊我不吃这些，这样。其实这个提醒我们，很多时我们在祷告里面主给了很多不同的出路我们，但是不合我们心意的时候，我哋会好似彼得咁样，这是不可的。我哋冇进到去上帝嘅心意当中。我哋再睇喺主耶稣嘅教导，佢喺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佢下个片语就系话：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嘅人，才能进去。呢、这个更加让我哋今天嘅信徒喺主嘅教导里边，再加埋我哋睇下彼得佢继续解释。点解佢话不可嘅时候，我哋更加明白到我哋系咪一个顺服嘅信徒。跟住嘅片语，彼得佢解释就系话：凡俗物和不洁净嘅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彼得佢喺呢度好清楚解释，大家都觉得啊合理。呢个俗物和不洁嘅物，彼得话我从来都冇食过噶，但系冇食过系咪等于佢就可以拒绝上帝呢？嗱，呢个系我哋好好思考嗰个嘅问题。好多时我哋去祈求嘅时候，好多嘢我哋都系未有谂过嘅。但系主圣灵提醒我哋，你可以咁，但系我哋话我哋未试过嘅喎，咁样。其实从呢度可以表达出彼得佢失去嗰种嘅信心，佢唔系真正有信心嚟去到上帝嘅面前，上帝继续嚟去话俾佢听。彼得嗰种嘅处境嘅原因，系因着佢嘅观念就系俗物和不洁嘅物，佢从来冇食。当时彼得系面对住犹太教当时嗰种嘅食物嘅条例，当嗰个布降落嚟嘅时候， 全部是四足的走兽，有天上的飞鸟，亦都有海里面的鱼。彼得当时即刻想到在摩西的律法、利未记、生命记所讲到一系列那种的名单当中，这些是不洁的，这些不洁净的食物来的。同埋喺當時猶太人嗰種嘅飲食嘅習俗當中咧，如果唔按呢啲律例嚟去食咗一啲不潔淨嘅物咧，佢個人咧都會被感染到咧唔潔淨。當佢哋覺得自己唔潔淨嘅時候咧，佢哋就唔可以去敬拜上帝。今天我哋新約嘅信徒剛剛相反，我哋常常都覺得自己犯罪。我们常常都觉得我们要进到圣殿当中，我们要去到主的面前求赦免。但是原来在当时犹太的信徒他们那种的观念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进到圣殿当中，我们要先谦卑俯伏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求赦免。我们有一个谦卑认罪悔改的心，以致我们能够一起在这里敬拜我们的上帝。当时彼得就是面对着这种的枷锁，令到他在他的信仰生活当中，他一路来去受限制。我们再看这个声音，不单止就这样停在这里，我们再看这个的经文。第十五节，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讲，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个的回应不是一次，是一连三次，你去回应着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俗物。这个是提醒彼得，你说不可以吃，但是这个是我吩咐你，宰了吃。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会看到，究竟上帝将这个这样的异象摆在彼得的面前是什么的意思呢？我们来去看回在经文里面第十二节这里。这里讲到有四足的走兽摆在这个的降落来的布里面，有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原来这个这样的描述是代表着当时那种的外邦人。上帝藉着食物，藉着来去表达让彼得他要知道，上帝洁净的是可以食的，是不当不洁净的。正如当上帝去呼召去拣选不同的人，你将他的慈爱将他的福音要摆出去的时候，传扬开去的时候，这个就提醒了彼得，你要去接待这些的人。这个是上帝要彼得见异象那种的意思。更加有神学家来去提到，就是说当上帝去宣告这个的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俗物，这个是正正再一次在新约这个的时代，你去废除了旧约这个的食物那个律例。在这个的宣告当中，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俗物。这个不单止在这里来去看，主耶稣基督其实他在马可福音当中，他已经一早提过这一个这样的宣告，只是当时跟从他的信徒门徒全部都不明白。我们看看马可福音这一道耶稣的教导，七章第十九节，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首先耶稣基督在这里先讲出了，他说食物进到我们肚腹里面，这个不会污秽人的，这些食物都是洁净的。跟住耶稣在这个的马可福音二十节里面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的恶念和苟合。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的门徒，他藉着这个食物从里面进入去人的生命当中、身体当中，因为是主供应给我们，我们可以来去领受。但是人心灵里面那种的罪性带给我们发出很多的恶言，这个是主给我们的教导。在当时有神学家他说，其实耶稣基督在当时已经再一次是废除了在旧约里面这个食物那个的条例。我们再看一下 唔单止主耶稣基督咁样教导，保罗同样有俾我哋关于食物嘅教导。我哋睇下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四节，我凭着主耶稣确知同埋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保罗非常清楚，佢讲出咗系喺主耶稣身上，佢认知到，同埋佢唔系单单认知，佢唔系喺头脑上嗰种嘅认知，佢仲喺心灵里边，佢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意思即系话所有嘢都可以食嘅。呢个系俾系保罗俾我哋一个嘅教导，但系保罗佢喺罗马书第十四章后决，佢更加提醒我哋一个嘅处境。佢话无论系吃肉或是喝酒，系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嘅，一概不做才好。佢继续都有提醒我哋，唔好强迫人哋食啊！榴莲系好味嘅，啊，榴莲糯米糍更加好食。不过咧，唔好逼人哋去食啊！保罗佢话俾我哋听，佢唔食唔等于佢冇嗰个呢个嘅观念，凡物都系洁净，只系可能佢喺当时佢身体上或者佢真系信心上佢唔足够。所以弟兄姊妹，呢个系保罗俾我哋教导。今天一连串关于食物嘅，我哋可以应用喺我哋今天边一个嘅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信仰生命当中，借饭祈祷。我不知道大家借饭祈祷是不是念口往，有些人就问你借饭祈祷讲什么。那如果你想知道牧师借饭祈祷讲什么呢，你请我喝茶，我就会带你们一起有借饭祈祷的，那你就发现知道我的借饭祈祷是讲什么了。借饭祈祷，我哋最重要就系话唔好念口往。我哋好似保罗所讲嘅，确知喺主嗰度确知，凡食物都系洁净嘅。第二，你要用信心嚟去作呢个嘅祈祷，求上帝洁净食物，你就安安乐乐咁样嚟去享用，唔怕人哋挑战你。特别我哋喺中国人传统嗰个民间信仰里面成长嘅时候呢，我哋会面对好多祭祀嗰种嘅处境，或者有时去拜山啊，甚至其他嘅宗教嘅处境里面嘅时候呢，我哋会面对其他人对我哋嗰个嘅挑战。有时我哋就患得患失，好驚啊，食唔食呢？呢隻鸡食唔食呢？呢个鸡髀食唔食呢？今朝有个祖堂有个姊妹，佢话牧师，我听完你讲到呢，我第二次咧，如果去食斋嘅时候咧，我就一定祈完祷，我就够胆食斋啦。因为咧，佢话食斋咧，入去嗰、那个食斋嗰个地方咧，就有个观音像对住喺度嘅。咁咧，有时我就食嘅时候咧，就唔知食好亦话唔食好。弟兄姊妹，圣经好清楚话俾我哋听：凡物本来没有不洁。今天我哋喺借饭祈祷里边，我哋要有呢个嘅信心，去领受上帝为我们洁净的食物，为我们预备丰富的供应。这个是我们今天一起来去学习。上帝藉着这个异象给彼得一个的目的，就是要他破除了当时犹太教徒那种的紧箍咒那种的观念，不要只是单单在你的那个觉得不那个是洁净那批人当中，你先跟他们去交往。这个给我们一个更大的提醒，今天我们怎样来出去传福音呢？大家可能有着你不同那个生活的习惯，但是我们要从当中，我们要找紧上帝给我们的教导。在前两天我看到一个的纪录片，是讲到在现在以色列当中，以色列有一班叫极端的传统犹太教徒，呢班传统嘅犹太教徒咧，佢哋喺今日嘅，佢哋都系唔同外边，佢哋觉得系世俗嘅人嚟去交往，甚至佢哋系以色列人，甚至佢觉得嗰个系犹太教徒，但系佢哋定佢为系一个嘅不洁净或者系俗物嘅一个群体嘅时候咧，佢哋都唔同佢哋交往。呢班极端嘅犹太教徒喺今天啊，佢哋系唔需要工作噶。 佢哋咧系唔需要交税噶，原来，同埋咧佢哋更加唔需要当兵。佢哋咧每日净系喺咧神学院里边咧读呢个律法呢、这个陀拉咧就 OK 就可以噶啦。点解突然间有呢个咁样嘅处境，呢个咁嘅纪录片提出嚟咧？原来喺过去几个礼拜之前咧，以色列定咗一个法例，因为以色列而家同紧阿玛斯打仗，佢哋要征召嗰啲人去当兵，所以法庭定咗呢一个嘅法例，就系话破除呢个嘅豁免，就系要呢啲嘅传统极端嘅犹太教教徒咧，按着佢嘅年纪咧，都要嚟去征兵，都要嚟去当兵，出去打仗。所以而家以色列咧喺里边咧有好大嗰个嘅抗议活动喺当中。弟兄姊妹，彼得佢当年喺咁嘅处境，原来今天喺现实当中，同样有一班佢哋话敬虔、相信犹太教嘅犹太教徒，佢哋处于喺咁嘅处境里边。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要谨守今天我哋从主基督得嘅救恩，我哋要更加咁样将福音传俾我哋身边嘅人，无论佢哋系边一类嘅人，我哋要让佢哋更加知道，凡上帝洁净嘅都可以食，唔需要有嗰种嘅忧虑。我哋翻翻去经文里边，我哋睇下，我哋去到第十七节，我哋睇到就系话，当彼得佢面对紧呢个嘅白日梦里边嘅时候，圣灵喺当中嚟去工作，圣灵叫佢翻翻嚟去现实嗰度，圣灵突然间提醒佢喺第十七节呢一度讲到，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嘅异象系什么意思嘅时候，哥尼流所差来嘅人已经访到西门嘅家，站在门外。当时圣灵就提醒彼得，佢话俾佢听。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圣灵这里即时将彼得从一个的异象当中带回去一个现实的世界里面，告诉他有人来找你、哦、彼得他提醒他，他说你要去接待他们。当时彼得还是在个楼顶上面，仍然在那个的祈祷的当中，他提醒他你要去接待他们，你要下去接待这三个人，同埋唔好起疑惑，同埋跟随佢哋呢去同往啊，去边个地方你跟佢哋去。更加喺呢个经文里面最后嗰个片语，圣灵差派佢哋嚟。如果我哋从经文当中呢，我哋睇到其实呢三个人呢係哥尼流嚟去差派佢嚟㗎嘛，佢哋係哥尼流差派出嚟嘅仆人嚟㗎。但係喺经文里面圣灵话係我差派佢嚟到你当中。当时彼得系被圣灵嚟去充满，提醒佢你要去接待呢三个人。彼得就按着圣灵嘅吩咐去接待呢三个人，接待佢哋喺当中喺呢个嘅削皮匠呢个嘅家中住咗一晚。跟住第二日，彼得同呢三个嘅仆人，圣经再描述就是说同几位在约帕的弟兄一同起程北上，再去这个的该撒利亚这个的地方。我们的画面转去当彼得去到该撒利亚的时候，我们去看第二十五节。彼得一进去到这个该撒利亚，将要进入去哥尼流的屋企的时候，圣经话俾我哋听，哥尼流咧已经带住一班嘅亲戚朋友咧喺呢个嘅门外咧嚟去迎接呢个嘅彼得，做咗两件嘅事情，唔单止迎接，更加俯伏喺佢脚前嚟去拜他。呢、这个拜字咧喺当时嗰个嘅文化里边咧系要嚟有一个单一嘅用嘅专一嘅用噶，呢、这个用咧系要嚟用敬拜上帝。或者敬拜主耶稣嚟去用，呢意味住咧喺当时嘅哥尼流咧，佢将呢个彼得咧当为系一个神人咁样嘅处境嚟去跪拜佢嘅。彼得点样回应住呢个咁大嘅礼咧？咁样喺圣经第二十六节嘅话，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喺呢度即时嚟去拉起佢， 话俾佢听。彼得嘅心态就话：我自己都系人嚟噶，虽然我系嘅使徒，但系本质上我只系一个人嚟嘅啫。我唔可以超越到去到好似圣灵、好似主耶稣基督嗰种超然嗰种嘅位置。我也是人，呢、这个我都好想同弟兄姊妹讲。我也是人，牧师系一个人嚟嘅，我有喜怒哀乐，所以弟兄姊妹，牧师会有情绪嘅，牧师会犯错嘅，牧师会同你嗌交嘅，牧师可能会吸你电话嘅，所以喺度我哋一齐嚟去勉励，我哋呢度每一个都系人，但系我哋喺主嘅恩典里边，我哋系蒙恩嘅罪人。这个罪性带来给我们有七情六欲，这个罪性带来给我们可以回应上帝的呼召，进到去服侍上帝。这个上帝藉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将我们合一，在这里一起来去敬拜。无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面对弟兄姊妹对你那种的挑战处境，但是当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回去主的恩典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不单止我也是人。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去互勉，我们一起来去体谅，我们一起来去支持，以至到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活泼基督徒的生命，不断成长，见证我们的主。我们看看当哥尼流去接待彼得进入他家的时候，哥尼流一入到去就跟彼得说，他说我四日之前呢，我见到这个异象，意思就是说呢，在四日之前呢，这个哥尼流呢，他就发这个白日梦。那我就大家一起看看他怎样发白日梦，他见到的白日梦是什么来的。在第三节，我们回去看十章第三节，有一日约在新初的时候，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这个就是哥尼流当时那种的处境。如果我们看回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看到彼得他路加他怎样描述呢，这个哥尼流呢，他是一个的意大利的百夫长，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是敬畏上帝的人，他常常来去祷告。特别在这个经文里面，他跟彼得祷告的时间不同的。彼得在正午祷告，刚才我都讲了，正午呢原来不是当时呢最重要的祷告时间来的。最重要的祷告时间呢，在当时的犹太教里面呢，就是新初。新初这个时间呢，是这个第是每日他们三次祈祷中呢最重要一次的晚祷。原来在犹太教的时间里面呢，三点钟呢是晚祷的时间，三点钟呢不是 high tea 的时间，不是在旋转餐厅那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会看到原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上帝他要求我们做的事情，但好多时我哋都忽略，我哋用咗我哋自己喜好嘅嘢，将上帝将佢定嘅一啲嘅处境，但係喺新约里面，上帝提醒我哋凡事借恩，常常祷告。所以我哋唔需要一定定住要喺咩时间祷告，只要我哋喺心灵里面常常回应主，将一切交托喺主里面，我哋就得着主嗰个嘅悦纳。哥尼流他这里讲述他面对这个的白日梦里面，他见到这个的处境。经文我们再去看第十章第五节，在这两节的经文当中，第四节从来都没有讲到哥尼流你去问，只是第四节话到给我们听，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这个天使就这么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的面前，以蒙纪念了。跟着第五节，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经文好简单嚟去记述，更加经文喺第七节更加简单嚟去讲。佢讲到呢个嘅哥尼流，佢就嗱嗱声叫咗两个家人，同埋一个常常侍候佢嘅一个虔诚嘅兵，三个人一齐就起程，由呢个嘅哥撒利亚由北边咧去翻向翻南边咧去翻呢个约帕呢个嘅城市当中嚟去揾呢个彼得西门。圣经描述话俾我哋听，喺呢个嘅哥尼流当中咧，佢冇发问过一个嘅问题。圣经好简单嚟去记述，佢即刻打发佢嘅仆人。佢同样系讲到主啊，什么事呢？佢冇问，当天使话俾佢听，你要做呢件事情，佢冇再问。佢同彼得好唔同，彼得佢接收到上帝俾佢嗰个嘅吩咐。宰了吃，但是彼得都不听话，还要问后面那句，不得的，我未吃过的，上帝当然比你未经历过的东西是为最好的，你样样都做过的时候，这个不是上帝比你的事情。今天让我们从哥尼流，从彼得，他们同样发这个白日梦，但是他们两者那个的回应，我们应该学校哪一个呢？哥尼流立即顺服在主那个的吩咐当中，他没有发一个的疑问，他不是好像彼得这样说主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更加给我们一个的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不要常常念口往主啊主啊，耶稣说这个不可以进入天国，我们一定要顺服我们的主给我们的吩咐。好，我们再去看，当彼得听完哥尼流这个的讲他的白日梦，见到这个异象之后，彼得开始传讲他的信息。我们看一下34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这一节的经文非常特别，是彼得他说我真是看到，但是他之前经历了很多上帝的事情，他来到这一道他先再强调我真是看到的。这个可以代表着他一路之前有很多事情的时候，他都觉得是患得患失那种的情况。所以彼得来到这一道，他讲到他看到哥尼流所面对的事情，他更加明白到原来上帝的预备是超越他之前他所见的异象之先，上帝已经有很好的安排。所以他一开声就说他真的见到上帝不偏待人。不偏待人这个呢有一个特别的意思，是抬起脸仰面。原来在当时那种的君王呢，神仆或者人民去见君王呢，你不可以抬起头的。你见到君王的样子呢就要被击杀的了。因为呢君王呢就会说你呢，你不敬畏他，你不尊重他。所以这个是当时那种的文化，但是在这里神不偏待人。原来当我们经历到在信仰里面的时候，我们同天父就建立了那种的关系。我们进到来在见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好像在摩西在西奈山这样，上帝耶和华神这样跟他说，他说你不可以仰面望见我的荣光，因为你望到我的荣光你就会被击杀，你就会死。今天我们藉着主耶稣的救恩，我们可以仰念来去握起我们的头，来去望住我们的十架。这个十架代表着主耶稣基督在上面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将我们同上帝的关系从最终挽回，我们建立回这种父与子与女那种的关系，以至到我们可以同他仰念，我们可以见我们的神，我们可以直接跟主耶稣基督来去对话。这个就是主不偏待人的意思，真正让我们跟他建立那种的关系，是藉着耶稣基督这个的救恩。这个是对我们今天的信徒一个很大的祝福和很大的恩典。从这里 可以仰念不偏待人。我就想起雅各的教导，我们看看雅各。雅各他说我们不要按貌来去取人。我们看看这一节的经文，雅各书二章第一节，他说便不可按着外貌来去待人。他这里这样讲的，第一节前面的片语，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这个是雅各向我们一个的吩咐。雅各他告诉我们，跟着他还有的下面，他说你们就总看那穿华丽衣服的人，说请坐这好的位置，又对穷人说你站在哪里，或坐在我的脚凳下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特别是一些新来的弟兄姊妹，当你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的看法，会觉得喂，是不是有些位置呢，是我们好些重要的不知道什么的属灵领袖坐开的，那些很年长的弟兄姊妹坐开的，不能动的那些位置，不可以坐下去。弟兄姊妹，雅各提醒我们，所以负责施事接待的弟兄姊妹，有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应该是这样讲，所有位置都坐得的，不用担心这个呢是哪个坐的，你喜欢坐哪个就坐哪个，不过呢诗班留座那些就不坐得。弟兄姊妹，雅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会陷入了在这个以貌取人，甚至有时候我们偏待一些人。当然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很多行路不方便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我们更加要服侍他们，我们更加要让座给他们，以致到他们有时他们更加坐得方便，不是你的方便，是你要让座给他们。这个偏待出于我们的爱心，出于我们在这里一起同心合意来去仰望敬拜我们的上帝。在上帝不偏待人的当中有基础的，这个基础是在这个圣经里面，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这一节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不偏待人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要敬畏主，我们敬畏的时候我们要感恩，同埋我们要顺服。我们感恩的时候，你行得快你可以行多两步，你坐前一点，留翻啲位俾嗰啲唔想行咁远嘅弟兄姊妹坐喺后面，唔好嚟到你觉得呢个位我好鍾意坐喺后面，因为走得快啲。我哋要感恩弟兄姊妹，你今天可以行得前啲，你应该坐前啲。前面呢啲只係最上好个位，牧师会提你嘅，唔好发发日梦啊，乜乜乜，起身啊，瞓醒啦。感恩和顺服是我们常常要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提醒我们。跟着就是行义。行义，如果我们回到弥迦书里面，我们会看到他说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这三样都不是最重要。这三样只是前菜来的。我们有这三样的时候，我们先去到最后这里与上帝同行。当我们能够与上帝同行的时候，我们先能够被上帝来去悦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强调在弥迦书到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但是我们去不到最后那里。这些前菜我们吃吃下，我们都不记得自己做什么了，吃饱了，我们不需要去最后。最后这个主菜才是与上帝同行，我们先能够进到去上帝不偏待人那种的基础当中。弟兄姊妹，愿意今天我们藉着经文，我们会看到在第十章里面使徒行传当中，我们会看到彼得他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有神学家他提醒我们，他说在这个经文里面特别提到我们今天这个可以讲话是外邦人的五旬节。第十章这个整个的经文，上帝一切的安排他的计划当中， 带嚟俾我哋今天我哋一班群体，我哋呢班外邦人嘅群体可以得着呢个救恩，以致到我哋一齐能够仰面嚟去敬拜我哋嘅上帝。呢个系圣灵嘅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从今天嘅经文里面，我哋睇到彼得藉着圣灵嘅恩赐，佢将福音实践一路嚟去扩展。我哋从呢个嘅《使徒行传》第二章，我哋睇到呢个福音先俾犹太人；第八章我哋睇到呢个福音传俾呢个撒玛利亚人；而去到第十章，今天我哋睇到系传俾外邦人，系传俾我哋一班唔属于上帝拣选嘅人，以至到今天我哋得着呢个永恒生命呢一个嘅应许。摩西所定嘅律法喺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话俾我哋听，藉着十字架。使两下合而为一体，与上帝和好，因为我们两下藉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动，得以进到父面前。这个是今天整篇经文里面我们所学习到的。更加在第45节这里，彼得更加讲出了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当时经文里面在第十一章记载有六位。这六位为什么特别在这里强调他是行割礼的呢？这班是犹太的信徒来的，只有当时犹太的信徒才行割礼的。他们在当中见证着圣灵降临在外邦人身上，以致到他们在将来他们能够为彼得作见证。这个一连串都是上帝和圣灵的工作。我们会看到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彼得被召回回去这个耶路撒冷，对着公会的人，他要去答辩外邦人是不是真的要可以为他们洗礼呢？这一班行割礼的六位信徒在当中能够为彼得作见证，这个一连串都是上帝的工作。在整个第十章里面，让我们能够认知到上帝不偏待人，敬畏上帝的人先蒙悦纳，以及圣灵的工作是降临在外邦人的身上，以致今天我们得益处。这两节的经文希望大家记住这个片语，神不偏待人，同埋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我的分享停在这里。